我觉得这个工作外人看起来好像都很轻松简单，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就算你有热忱，你也要坚持跟持之以恒的，不用很会吃，但是一定要很爱吃，就是要保持着好奇的心，然后去尝试各方面不同的食物，要有雷达知道，哪边准备要开新的店。
欢迎来到 iTalk， 在这边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文章。那今天的来宾呢是小叶，小叶是一个美食部落客，都号称他是新竹的美食导航。你要去吃一些东西啊，或踩点，你可能都会 Google。但是在新竹来说，其实你直接去问小叶，或参考他一些文章，都是最快、最直接跟公正的。那小叶，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嗨，大家好。我是新竹在地的美食部落客小叶，在此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是女生哦。常常会有人以为我是男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社群 logo 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孩的图像，但其实那就是我本人就是长那个样子。然后也很多人看过我本人，也说那画得很传神。
这个问题在我们刚开录之前，我姐姐进来，她也有问过我一样的问题，她说：“你等一下要访问谁？”我说那个小叶，然后就说那他到底是男生女生？
那就是我的招牌短发啦。
今天算是很难的让大家用不同的媒介去多认识小叶一点，以往在他的社群他都是以文字跟照片为主嘛，对，所以今天其实特别开心，准备了一些很犀利的问题要问他。
好的，放马过来。
好，第一个问题我想要问小叶，三级警戒已经不知不觉第三个月了，然后其实也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所以其实很多厂商他没有推出外带的餐盒，然后小叶在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推播，然后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资讯，让店家在疫情底下也可以得以生存。那小叶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一部分的改变跟合作上的差异吗？
好，我觉得就是帮助店家其实不是我的主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部落客的收入来源就是店家给予的稿费，但是不论是有没有在疫情期间，我平常都是会自掏腰包开箱自己的食物，自己喜欢的食物给大家。然后平常也会有读者提供他们吃过觉得优质或者是优惠的外带餐盒给我，然后我觉得有兴趣的话我就会自行去购买，吃完之后我觉得很不错的话我就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真的是最真实的感觉。
对，当然这段期间还是会有邀约啦，对，但是就是我自己会拿捏好那个比例这样子。
所以其实疫情对你来说是完全不受影响，逆向的正成长吗？
这个问题我有想过，虽然就是收入就是赚的钱有变少，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我跟很多职业比起来已经算好很多了。
真的，我们都快吃土了。
对啊，就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之后可以就是再赚回来之类的。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了，人生何其有这样一个段落是可以好好的一个休息片刻，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
对，我还是有趁这个时候去就是多看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一些文章，然后增进自己。最近也有把我的，因为之前我用的那个部落格是匹克邦，是一个免费的部落格，但是我最近有自己自驾一个部落格，是我自己花钱，反正就是自驾的部落格，就什么都要自己来。
你自己的网站的意思？
对对对，我自己的网站。
那等一下访谈结束，小叶也要提供资讯给大家哦，我会再放在这集的 show note 底下。
好啊，谢谢。对啊，我还要分享一件事情。
好，你说。
这段期间我都很常用那个外送平台订东西来吃，然后我都会偷偷在备注写说麻烦做漂亮一点
哦，
然后我就会觉得老板心里一定想说这个人毛怎么那么多啊。
你不会是那一种如果收到 摆盘很难看。
我会自己瞧很久啊，因为我会想说，如果样貌真的不如预期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拍照分享给大家了。
嗯，
但是就是很多老板也有发现，就是那个人其实一定是要拍照，然后他看到我的文章之后，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跑来私讯，就是感谢我这样子，
也是做善事一件哦。哎，你一天这样工作多久啊？
现在很弹性的，就是现在我想干嘛就干嘛，就之前都是每天起床后会先回复讯息，因为每天一起床就很多讯息，还有一些厂商的讯息。對對對，我跟你讲，很多厂商很奇怪，他就半夜那两三点传说可不可以来帮我写文。那我想说，天哪，这位老板你也太晚传来了吧，我都就是我就算看到我也不想回这样。
然后他们可能以觉得你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我不是机器人好吗？反正就是之前店家都跟我约中餐或者是下午一两点冷门的时段去店里面拍摄这样子，所以之前的行程就是先回讯息，然后就开始出门准备出门，然后那大概一两点，然后都吃完会拍大概两小时左右，然后每次店家都会跟我分享很多很多事情，或者是我跟店家聊天就会聊又再聊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回家都是傍晚。
这算是你在疫情前的一个日常，对不对？
对。
那疫情之后呢？
疫情之后就是会有店家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推广这样子，他们的外带餐盒。嗯。然后我就如果我觉得
有兴趣的，家里也有一个摄影棚，小小的摆盘的。
原本没有，是我最近添购的。我想说怎么办，我们家好像都没有适合拍照的地方。嗯。然后我近期就赶快去
弄一个小角落，
对，弄一个小角落，然后把就是去买桌子啊，买椅子啊，买很多很多餐具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就是想说这段期间没有办法出去拍照，那我就在家里拍这样子。
那你这段时间有变胖吗？
没有，我跟你讲我瘦了，我瘦三公斤。
真的哦？
大家都是胖，我反而变瘦。
没有，我没有胖啊。对，为什么变瘦？
我算是胖比较少的人了，但是还是有变胖。
嗯，
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职业伤害，布洛克都变好了，什么胖十公斤之类的，
怎么样啊什么的。
嗯，就是我假如说我觉得那一餐吃太多或太饱的话，我就会那天只吃那一餐，但是久而久之我还是变胖。
原来布洛克的职业伤害是变胖。
对，
找到关键。我当初会认识小叶其实是因为一场合作案。小叶虽然是以美食为主嘛，就是他的分享，但他其实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像旅游或生活的文章。然后我是在有一次的新埔职人专栏然后认识小叶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事先做一些功课，然后我想说这样庞大的粉丝量跟输出文章来源，他应该是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对，结果我发现只有小叶自己为主嘛，然后还有跟朋友两个人主要在经营这个频道。
没有，其实就主要是我一个人。
就是你。嗯。
嗯，就有时候家人会帮我分担一些就是小助手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也吃不完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一定会带上我的家人陪我去试吃这样子。
我自己有整理一些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小叶的部分。那第一题呢，就是前面有带到美食部落客的条件是不是就是要很会吃。
我觉得不用很会吃，但是一定要很爱吃。就是要保持着好奇的心，然后去尝试各方面不同的食物。嗯，当然不是说奇奇怪怪的那种食物。
嗯，
就是要有雷达知道哪边准备要开新的店。
所以你不挑食？
其实原本有点挑食，但是就是要去试吃然后就不得不挑食了。就很多东西其实我原本不敢吃。嗯，例如说什么象拔蚌啊，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海鲜吧。
我就突然就想，哦，原本也不敢吃海胆。
嗯，
然后什么生蚝类我原本也不太敢，然后就突然对。嗯，我原本也不敢吃茄子欸，
然后后来都味蕾大开，
是多事吧。原本都是很多东西都是不敢。嗯，但是他然后多，因为我也不可能跟店家说什么这个
不要
我不敢吃，我不想吃啊。嗯， 看起来好恶心，我怎么可能讲这种话、啊、
对，
然后没想到一吃觉得嗯好吃耶、欸、
所以不要预设立场。
对，
好，那再来，小叶从经营社群到现在，你的板上是完全没有你个人的照片的部分，那你在前期品牌经营的规划就是要制造这种神秘感吗？
其实我刚开始用 IG 的时候应该是2015年16年左右，我其实是有露脸的。
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个品牌吗？还是那是你个人的账号？
其实我一直都用这个账号，我从大学开始就是这个账号到现在了，已经有大概六七年左右了。
对，
但是我后期就是觉得要保持，也不能，我不是刻意保持神秘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不要露脸比较好。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个人觉得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是自己的名片的感觉，
嗯，
就是是名片已经从实体变成网络了、嗯、对啊，无论是面试啊或者是你一个 social 场合跟大家见面，其实打开 IG 打开社群，大家会
记住那个人的脸的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对啊。 嗯，
嗯，其实露脸会比较能接到更多方面的工作，就像其实应该有九成的部落客都是有露脸的，
嗯，
但是我最后就是选择还是保持不要露脸，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注重隐私，再加上我不希望我自己休假的时候被外人打扰，嗯，就是我假如说我去逛个巨城啊，然后突然就有人冲过来说，哎、欸，你是小叶，可不可以跟你拍照？
对 对， 對，
我就是我，
所以就是
我不想
分的，工作是工作嘛，然后私生活是私生活。
我就是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我分享的美食上，我长怎样一点都不重要。嗯，嗯
欸、很棒，我觉得这段超有态度。
对啊，就是我长怎样一点都不重要啊，大家就是其实是要把、嗯、怎么讲，就是你要看的是我分享的东西啊。
好，那我之后打鼓可能也不要露脸哈，大家专注在我打鼓的内容好像比较好
啊。可是我觉得打鼓的人是不是都有露脸啊？
几乎都欸，那我要当那少数的 10%。
那你带一个纸袋挖两个洞哦。
有点 tricky，
像那种丹肯那种画家也是永远都戴着那个面具。
对啊，就是应该说我会比较想要追溯到在最开始品牌建立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后推的那么远，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事情。那是在、
欸、其实我跟你讲、
嗯、
就是我被不少男性骚扰过。
真的、哦、他们怎么骚扰你？
就是常常会说，哎、欸，你这么喜欢出去吃饭，你可不可以我带你去吃之类的。
所以骚扰你也是厂商吗？
不是不是，就是可能是新竹某就是某男子，孤独男子这样子，
嗯，
单身男子那一种，就他其实也不知道我长怎样、嗯、他然后他就很想要，很好奇我长怎样，他就想要约我出去这样子。
所以私讯你 IG 那一种？
对，而且不少哦。
那你都怎么回应？
我就说我没有在跟陌生人吃饭这样。
那他就已读吗？还是他继续密？
其实我已经那个封锁好几个只要有这种讯息出现了都会被我封锁掉。而且还好，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有些人以为我是男生，但是我平常都有在做指甲做
美甲
的习惯，然后就会有人就是说就传讯息说，嗯，我觉得你的手好漂亮，我就觉得天哪，好刺，就是好恶心的、喔、那种感觉。
天哪，哎、欸，这真的是，嗯，有一点名气之后会遇到的烦恼，哎。
对啊，你不觉得？哦，好，你觉得我的手漂亮，你就欣赏，放在心里就好了。
对，
你还跑来跟我当事人讲，会不会太奇怪啊？
嗯，不会啊，你算是很有礼貌的部落客啦。这样听起来是会把每个人的意见都 review 一次。
对啦，就是几乎有私讯我的人我都会回复他，除非是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先封锁拜拜，
我会直接按拒绝
好有趣哦。
欸，那个要跟大家讲，不要那两三点传东西给我，我不会理你，就算我醒着。
你说晚上？
对啊，我很生气，我就说这些人都不用睡觉是吗？
欸，可是那天我邀约你的时候好像是两点
啊，那个那时候还没睡啦。
哦，
但是不要，我跟你讲很多很奇怪的，那凌晨三点问我说什么，你觉得我明天吃什么早餐好？
这个问题我真的傻眼。
对啊，你要吃，我怎么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脑容量，
我真的会生气。我想说，你又没有说什么类型，而且现在几点了？
嗯，
难道你因为明天要吃什么早餐而睡不着吗？而且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吧。
大家记得小叶是牡羊座的哦。
对啊，我很易怒，
所以不要在两点之后传讯息给他。
对，如果要的话，请隔天早上，我会在中午左右回复。如果我一直没有回复你的话，代表我不想理你。就是
代表
你没有礼貌，
被踢出，
或者是你的那个题目没有建设性，
笑死欸。那小叶最开始，是有特别一篇文章爆红吗？还是说你就是慢慢累积你的粉丝而来的
啊？我觉得慢慢的，没有任何一篇特别爆，
就持续稳定输出
对
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品牌经营其实跟创业或是在经营一家公司蛮像的。
好，
对，你有用什么高效率的可能 app 或方式吗？像番茄钟啊，或是 notion？
没有，我喜欢用写下来的。我会把它写在纸上面说，哦，我今天要做完哪几件事。对，就我喜欢那种被划掉的感觉。
好画面，没好掉的感觉，
这样很有快感。
脑海那个咻的意思。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喜欢用手写下来的。
就最原始，
对，
最传。
应该说我会去买一个笔记本，然后把我要做的工作啊，然后几点几分啊写上去。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我连手机上面会再记一次。然后我的本子上再写一次，我很怕我忘记，所以我每一天晚上就会看说，哦，我明天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去哪个地方。
那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会怎么办？
没有灵感的时候就是
对于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觉得先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假如说我现在今天很想要看 YouTube， 我就去看一下，然后搞不好你看一看就会发现，哦，里面有些词汇好像可以用到哦。
就是算是放纵自己去做一件喜欢的事情。
对，就是你不要，你先不要管工作，
先不要想。
我有时候我常常在洗澡的时候想很多很多事情呢，然后每次洗完澡就觉得，哦，我有灵感了。
那你好像蛮适合写歌的我之后歌曲如果没有歌词的话，可以请你帮忙这样。
那就去洗澡就。对啊，我觉得就是先抛开工作吧。
因为你现在其实工作跟生活算是黏着在一起了。
对，其实我时时刻刻都在工作。
可是你也可以时时刻
都在
休
息，对不对？
对，就取决于心态。
我常常就是逛街的时候想说，天啊，怎么我每次一踏出门发现好多人要找我，我会先按那个勿扰模式，不然我。
可是你不是没有留手机吗？基本上你不打开社群就没事啊。
对，但是就是我有把 IG 的通知关掉啦，但是每次一打开发现怎么那么多未读的讯息。欸，很多人会想说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拽都不回讯息，那是因为真的被洗下去了。
怎么处理一些负能量的事情吗？
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我都会跟我家人，会跟我的对象，就一直算是抱怨嘛，就是一直讲，但是我不会跟我的读者讲，就是我尽量不要把，
算是留在心里。
对对，我觉得不要把负能量散播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也没有人想要只知道你那些负能量，就是也没有人想知道你发生什么，私底下发生什么事情。
对，但蛮好是小叶会求救，真的是会分享，我觉得蛮好，就跟家人或朋友聊天，因为这其实也是我 一点点是我开始这节目的原因。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久没有好好的跟对象坐下来聊个天了，对吧？我们都被太多的讯息媒体给充斥。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呢、欸，就是我牡羊
座，
就是我有心里有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藏住这样子，我一定会选择讲出来、嗯。就算我生气，我一定会马上跟，就是大家都可能都看到我的脸，就知道哦，我现在不开心这样子，
很明显。
对。
对，但是我们看不到你的脸，我们只看得到文章。
欸，我遇到没有礼貌的人，我真的会发文说麻烦注意一下各位的礼貌。
这样直接带到下一题了，挺好了。对，我刚好下一题要问小叶的是，如果你在合作的时候啊，遇到不好吃的食物或不 OK 的业主，你会怎么办？因为你说你的个性很直接嘛。
嗯，
对，你会怎么办？
其实就是店家会来信，就是问说有没有，就是他们想要邀约我合作这样子，我都会先初步的筛选，我会马上去查他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跟他的 Google 评价、嗯、所以我会就是会先评估自己是否有兴趣，如果跟自己风格落差太大的话，我会当下就婉拒。
了解。
嗯，非美食类的我就会先婉拒了。
欸，可是我们相遇就是非美食类的。
那个有啊，那有美食啊，也不能说非美食类啦、嗯、就是差太多的那种。
我懂，有点像是小叶突然去接一个健身的健力，
对，
那种
那种就没办法，
就有点大
很多、嗯、最近很多那种问我要不要瘦身的私人教练。
可是他怎么知道你胖不胖？
就是他不管啊， 他其实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帮他曝光而已。
哦，他们需要流量，
就算是很瘦人，他有可能体脂肪很高啊。
对，这我完全认同。那这是前期你可以做到挡住的部分。
对，
那如果是后期，你真的已经接了，然后吃了也还好，然后你要写一篇文章，那怎么办？
嗯，试吃之后，如果我觉得不合胃口的话，我会私下就是跟店家建议，我自己觉得可以、哦。调整的部分，
就是顾客反应了，对不对？
对。然后如果就是各方面呢，我都觉得我自己认定不合格的话，我就不会转文。就是例如说他的环境一进去我就觉得很糟糕，再加上他做的食材，就是他的食材如果也不新鲜，就是各方面被我评估，还有他的服务态度真的是连对我都不怎么礼貌，那何况是对其他的顾客。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我觉得小叶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对啊，
很棒，难怪大家都很爱你。那再来呢，是成为美食部落客有什么条件吗？或者是你当初怎么知道你适合这个身份？还是边走边看？
我觉得没有什么条件呢，但是一定就是首先就是对介绍美食要有一定的兴趣，
喜欢分享。
对，就有些人假如说我吃到了这家店，我自己觉得是我私藏，他有些人就是觉得这是我私藏，我不想要分享给别人，但是我就是很愿意分享给大家的那种人。
嗯
嗯，然后
而且你应该没有做过部落客以外的工作。
有啦，我之前有正职的工作。
有，真的哦？
对，因为我当初不是刻意经营这个社群的，当初就
是
纯粹
自然而然发生。
对，自然而然发生，是纯粹记录自己平常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当初只是大学时期啊，常常跟同学到处吃东西，然后我当初就是用手机拍一拍，然后后来才是慢慢购买设备的。而且当初买设备也不是因为我要当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要出去玩、对，我出国玩，然后我想说我要出去拍照片，
所以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
也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反而抱着太大的期待，你就会失落感很重，
对，
就走得不远，就反而有时候你就也没有带着目的性啊，就喜欢或兴趣，
嗯，
然后就不小心成为一个职业，
对，这是完全没有在计划内的、嗯、
的事情，
对，
对 ，OK。
但是我要讲的是， okay, 如果你真的有决心想要长远的走下去的话、嗯，那就是你可能要维持自己的风格、嗯，还有文章的水平，然后拍摄的照片就是不能过于的美化跟修图修到失真。
嗯、
然后要给予的评价要公正，不可以过于浮夸，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公信力跟影响力的人，
就是很真实的感受，对不对？
对，
有点像是真的是帮顾客去做一个实验，
嗯，
对，在他们花钱买单之前去做一个市场调查，去做尝试，
嗯，
的一个成分。
我平常就是一个不爱说谎的人，好吃才会说好吃。
对，
没有讲好吃的话，你们自己慢慢去揣，
自己就知道
揣测
了。好欸、嗯、那这边就顺便带到，嗯，小叶有没有一两句话想要对成为美食部落客的人说？对，这一题我都会问观众，或者是一两句话影响你很多很多，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嗯，我觉得是不能有目的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真正的喜欢。
嗯，好，这就是这一题的标题。好，你继续说。
如果就是就算你有热忱的话，你也要坚持跟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外人看起来好像都很轻松简单，好像就是整天都有东西可以吃啊，饿不死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最难的是部落客这个身份算是近十年才有的一个职称吧。那对于可能我们长辈，你的父母老一辈人来说，他可能对这个东西领域是不了解的，
嗯，
要怎么去做一个中间的平衡跟妥协？
我觉得也要让家人去了解你在做什么事情，不能说哦，我做什么事情你不用管啦。
嗯，
就是你可能也要常常把你的作品让家人看见，你就可以说把你去那个下载 IG， 这个是我们年轻人现在最常用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 IG 是他的小天地啊，然后就是不想让爸妈知道。但你可以开一个小账啊，然后再一个公开的账号啊。
对
对啊，所以其实是、
你这样讲蛮
对啊，
蛮好的，
都可以取得平衡的，
就让他们真正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然后也让他们参与这个部分。就像你说，你可能会跟他们分享你最近吃了哪一些店啊，然后你可能今天要上一个节目，给你什么建议之类的。
对，我都会跟他们
说，就他们是在当中的，嗯，
就是让他们放心，不能就是他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像是你出门也要跟家人说哦，我今天是去哪里，告知报个平安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成为成熟大人的一个礼貌吧。
嗯，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身边的人的支持，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嗯、
这边我觉得很多梦想或者很多理想，其实在前期没有成绩之前，
嗯，
他是很难被
肯定，对不对？
就是、被接受或是、
嗯、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嗯，我觉得慢慢的就，如果你持续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得到你想要，嗯、也不能说一定哎、欸，就是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成绩吧。但不能什么事情都做半吊子。
嗯
嗯
哦，我可以分享一句，就是你只要持续努力，其实你就赢过大部分的人了。
对。
我刚草稿掉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持续下去。
嗯，真的，就是其实我每天都会 po 一篇文。
你说 IG 的文章吗？
对，我每天算是规定自己吗？就也算是规定自己。
这样很强欸，我以为是限动而已，你是一篇文章哦。
对，
这样很多欸。
虽然我觉得这、有时候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闹搞慌了，就没有东西了，然后我就是会赶快去 路上找一找啊，或者是打开我的外送平台。就有些人就说你干嘛要这么的强迫症，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自己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算是给自己交一篇作业吧，一个功课。
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很怕，我很怕就
你有现在的成绩都是每一天的累积去造成，
对，而且我真的花非常多时间在上面。
嗯
嗯，
好，我觉得小叶很棒，我今天讲了你很多次，很棒，真的很棒。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咯，这部分比较有趣一点，因为最近要微解封了，要降级了，然后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想要吃想要去踩的点。
嗯，
那我这边呢就帮大家问了三题，帮大家谋福利哦。第一个是解封后小叶想吃的前三名食物分别是，
第一名绝对是，
我先讲，
好，
我先讲这一段完全没有业配，
对对对，完全没有，
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好，我再问一次，解封后想吃的前三名食物分别是，
我讲的都很大象，所以不会有什么自入性问题。
嗯，
我最想吃的是冰淇淋。因为
冰淇淋，
对，因为
麦当劳的
不是
蛋卷冰淇淋，
哎，不，各种都可以，反正就是现在没有办法买冰淇淋嘛。就算你买冰淇淋，你要马上冲回家吃。哎，
对啊。
假如说我在巨城逛逛，我想吃一家冰淇淋，我也没办法买。
哎，对，
只能买那种一桶一桶回家挖。
哎，你讲的超好，就是我们现在去，就算可以去街上买东西，可是你不能在路边吃。
对啊。
然后，假如你的家里有段距离。冰淇淋就融化了，
对啊，它应该五秒就融化了吧？
哦，好，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牛排，我超爱吃牛排。
牛排 ，OK。
而且高级的也不能说高级牛排，牛排很一定要现场吃啊！如果你带回家，它不就过熟了吗？或者是它就、嗯、它的肉质就硬掉啦、啊，或变质了？
对，有道理耶。
对，所以超想吃牛排。
牛排，好，那最后一个
绝对是拉面。
拉面也是我的最爱，
因为拉面外带，它就是会把面跟汤分开来嘛，虽然也是可以买，但你回家的话要加热，那你没有加热、嗯、那个汤会变超级无敌油的。
哦，这一题我刚好想到一个问题，
好，
就是疫情下了，就大家会觉得现在外带 OK 吗？很盛行，但你刚提到这三个食物，它如果外带的话，就很像买那种料理包的感觉，
而且很冒险啊，
一定要当下吃才，嗯，
就算你把它加热，不一定好吃，
所以内用还是需要的。
对，而且拉面在内用，师傅、嗯、如果你拍太久，师傅会提醒你说，哎，不要一直拍照，赶快吃好吗？
嗯，
因为它的面有可能会因此软掉嘛。
赏味期，
对，而且有些拉面店会说不能拍照、哦、因为这样会影响口感。
对，这也是师傅职人的坚持。
对，
好、哦、那下一题，小叶解封后想喝的手摇杯。
这个我觉得这完全不是困难，因为平常外送平台超方便，什么饮料都叫得到，但是我可以
对
分享我这段期间最常点的三家店。
好，我听。
第一家是，哎，没有顺序哦。
好，
可不可？我最常喝的就是什么熟成欧蕾跟熟成红茶。好，然后再来就是乌弄，乌弄的它的那个冬片仔很好喝，然后也可以加杏仁冻。
推推。
好，第三个就是。新竹人最爱的五十岚，
你前一阵子有分享一则限动嘛？就是全台湾最爱的手摇杯。
对，然后新竹上榜就是可不可跟五十岚。
嗯，五十岚你都喝什么？
五十岚茶类都喝，然后或者是我喝那个红茶拿铁，或者是乌龙茶拿铁。
哦，哎、欸，这两个。我还没有喝过耶，我可以下次试试。
上次有读者推荐说乌龙茶拿铁加燕麦超好喝，他说是隐藏版，
嗯，
没有在菜单上。
笔记起来。
好，欸，清茶拿铁也不错，这三个茶再加鲜奶。
好，你要不要再重复一次？
好，
这三个
可不可乌弄五十岚，这三家。
好的，最后呢，大家解封一定很想要去咖啡厅拍照吧？那解封后，小叶想踩的一间咖啡厅是什么？是哪一家？
我最想去，大家最不想听，就觉得很无聊的星巴克，那是我最常去工作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那边很安静。因为我觉得我也蛮常去路易莎，但我觉得路易莎好吵。
但是我觉得创作有时候需要安静，有时候需要吵闹，
嗯，
所以可以也算蛮弹性的吧。
我会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找小叶的话，可以去全台的星巴克，
新竹的某一
路易莎找到他。对，
新竹的星巴克我很常跑来跑去，就是假如说这个礼拜去过了这家，然后下个礼拜想说啊，那去别家好了，上个礼拜去过了。
OK， 啊，最后多问一个好了。
好，
小叶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一直支持你的朋友、家人、听众、粉丝们说的吗？你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可以在公开的场合用声音去谢谢大家吧？
嗯，这是真的。嗯，
对，
我觉得就是我经营这个频道其实也蛮多年了。不管你是新进来的读者，或者是已经支持我很久的读者，那我都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因为我觉得不管你们是看到我哪一篇，还是觉得我欣赏我哪一点，没有你们的支持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分享的美食以及我的部落格文章，大家可以多看看我新的部落格哦。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接受到你的心意，光我刚这样听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对，我也算是小叶的小粉丝哦。那今天的访谈也差不多了，谢谢小叶来上我们的节目。还没订阅 Dolly Talk 朋友记得订阅，然后分享这个节目给身边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小叶能够继续当人民的美食导航，用很公正很温暖的跟图片写更多文章，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